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七旬老太王金凤遭诬判，福建法轮功学员张丽玉被非法扣发养老金，辽宁法轮功学员崔秀珍被迫害得不能自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浦新区法轮功学员王金凤女士2022年3月17日被金州区法院诬判两年，监外执行。今年70多岁的王金凤从2020年4月到2022年1月因给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金浦新区画家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多次，都被强行拉到普兰店医院体检，每次都被逼交体检费合计6000元。2022年3月14日金州区法院送来传票，3月17日要在网上对王金凤非法庭审，叫王金凤的女儿在家上网。庭审上，王金凤被法官诬告破坏法律实施并污蔑法轮功。王金凤当庭指出，法轮功是正的，我没有犯法。最后法官诬判王金凤两年，监外执行。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省福州市法轮功学员张丽玉女士于2022年3月初接到福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要追缴她冤狱期间的养老金并扣发工资调整的部分。张丽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从2000年10月到2016年6月被诬判过三次，合计非法刑期超过8年。然而迫害并未就此停止，如今中共不法人员执行中共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剥夺张丽玉的基本生存权。按照现行的中共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有关规定，养老金是退休公民的合法收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扣发。所以福州社保局对张丽玉做的扣发养老金的决定违反了法律。另外，社保基金每年给退休人员所增加的养老金是国家根据社会物价指数、通货膨胀而对养老金的调整，并不是涨工资，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工资调整的这一说。目前张丽玉和家人正在向有关部门投诉，寻求解决福州社保局对他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的一天，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十多名警察来到法轮功学员崔秀珍女士的家里，声称要对她所谓的结案。当时崔秀珍已经躺在家中，生活不能自理了。去年10月份的一天，69岁的崔秀珍老太太在朝阳市大公园里给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一群警察突然将她围住，不知警察对她做了些什么，老人当场就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崔秀珍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医生说是脑出血，给她做了脑开颅手术。现在崔秀珍左半身不好使，半身不遂，他住进医院一个多月，花了10多万元医疗费，全部由崔秀珍承担。他没有退休金，每月靠老伴的不到2000元的退休金生活。修炼法轮功前，崔秀珍因家族遗传患有顽固的气管炎，怎么治也没治好，一犯病就喘得厉害，整夜都睡不好觉，痛苦极了。1996年崔秀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她顽固的气管炎病在不知不觉中好了，20多年没有再犯过，无病一身轻，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同时崔秀珍平时用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 家里家外的人都说他人善良朴实。前几年，邻居家有个病人，行动不便，身边没人照顾，崔秀珍就经常给他做饭，询问爱吃啥，崔秀珍就经常给他做啥。崔秀珍还孝敬婆婆，令老人非常感动。婆婆逢人就说，我这个练法轮功的儿媳妇比姑娘都好，我想吃什么，媳妇都给办到，尽心尽力地伺候她。婆婆感动得老泪纵横，两手合十对儿媳说，连女儿都没有做过的事，全让你给做了，你是个真心修佛的人呐，是最孝顺的。后来，婆婆得脑梗了，生活不能自理，崔秀珍就给婆婆端屎端尿，洗衣喂饭，尽做婆婆爱吃的饭菜，也从不攀比其他的哥兄弟，一直伺候婆婆在她家里事，给老人送终。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崔秀珍曾经去北京上访，想让政府了解法轮功真相。上访不成，崔秀珍却被送到了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崔秀珍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叔，就折磨他不让睡觉，每天都放污蔑大法师父和大法的电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一提到马三家，崔秀珍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愿回忆那段被迫害的日子。现在崔秀珍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靠老伴伺候，老伴给他身上系个带子，平时就拽着带子扶他起来上厕所。法轮功修炼者严格按照法轮功的理念真善忍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考虑别人，为社会安定做了贡献，中共却迫害法轮功。中国有句古话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在这里真心的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立即停止迫害，不要再助纣为虐了，迷途知返，找回自己的良知，争取做一个有未来的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抓紧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8号。我今年60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深感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我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与救度。在此将修炼中的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疫情期间抓紧救人。 2020年初，武汉中共病毒疫情爆发。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医院里人满为患，大街上有的患者来不及救治就死了，真有大疫将至的感觉。我就想，怎样才能尽快让更多的人在大难面前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救命的九字真言呢？于是我就在明慧网之前发表的不干胶或真相卡片中找了一些合适的内容准备贴出去，也觉得对当前疫情针对性不强，但还是可以提醒世人在危难面前记住保命的九字真言。晚上打开明慧网，就看到了针对疫情发表的不干胶。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方，醒目的标题，独特的设计，直指人心。大疫来时心莫慌，牢记法轮大法好，心中常念真善人，绝处逢生平安保，真是太好了。看着这一条条一幅幅及时为众生开出的救命良方，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师父无限的感恩。在人人自危的关键时刻，我要尽快把这得救的良方传给更多的人。我在心中呼唤着，世人啊，一定记住这救命的九字真言，危难时真的能保命啊。由于是刚过年，又是疫情爆发时，街上冷冷清清，大多商店都没开门，买不到不干胶，备用的不干胶很快就用完了。那天脑中有一念，去小商品市场看看，果然看见有一家商店开着，这家店正好有双面胶。我知道是师父的电话，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在帮弟子啊。看着做出来的一张张漂亮而又美观的真相粘贴，想着危难中无助的世人，恨不得马上都贴出去，叫所有的人都看到。我找到能联系到的同修，给了他们一些，那些天基本上是白天打印，晚上去贴。不久当地也陆续出现了武汉肺炎病例，开始封小区，限制出入。我想在这紧要关头，世人都在等得救，大法赋予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们怎么能被封在家里呢？于是我每天照样外出，从没被拦住过，想去哪里都能去。有一次正要进一个小区胡同口，被拦下来登记身份证。我正在犹豫进不进时，在那里坐着的一位女士说，她就在这儿住，让她进去吧。当时人们都戴着口罩，我也没认出来她是谁，很友好地跟她打了声招呼就进去了。我知道是师父派有缘人在帮我呢。二，讲真相不能有分别心。疫情期间，面对面讲真相明显感到与以前不同。当你告诉人，危难中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时，大多数人都能够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有不明白的也是善意的提出来沟通，很少有了以前的敌意，也有的主动要书看。以前很少给马路上的清洁工讲真相，认为他们受邪党指使，专门毁坏大法弟子发的真相材料和标语，就不愿给他们讲。大义当前，他们也应该被救度，师父要我们救人不能有区别。于是我就上前跟他们搭话，你好，你看这疫情这么厉害，人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你们还得出来工作，咱们可得要自己保护好自己啊。他说，这个时候谁愿意出来啊，可我们过年都不让歇。这时告诉他躲避瘟疫的良方，并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和真相期刊，告诉他多了解真相，这对咱们老百姓很重要，一般都很乐意接受。有一次给一位清洁工讲真相，他说，我知道， 我经常看你们这些东西，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都看过，说得真对，我就愿意看。我说，你是明白人，你会得福报的。通过给清洁工讲真相，使我看到了挑人是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三，善的力量。疫情期间，外面的人虽然很少，但是每天都能够遇到有缘人。有一天，看几位老人在那聊天，我走过去跟他们聊了起来。从传统文化到协党搞运动，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另一部分人，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搞运动把人心都搞坏了，人不注重道德，什么坏事都干。又讲到了当今的贪腐、造假、售假等社会乱象，他们都很认同。最后提到迫害法轮功，同历次运动一样，先挑起矛盾，制造天门自焚伪案、死亡1400例等嫁祸法轮功，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为进一步迫害大法弟子制造借口。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讲贵州藏字石，讲退党保平安。正讲着，突然从旁边过来一位30来岁的小伙子，怒气冲冲地对着我喊，你不要在这里宣传法轮功。说着就从手机上查找有关法轮功的信息。我说，小伙子，看来你还不了解法轮功真相。法轮功是按真善人修心向善的佛家高德大法，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不学，没人强迫谁非得学，没有组织，不是宗教，也就更谈不上是什么邪教了。你也不要查了，那上面都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门自焚就是他们为迫害法轮功自编自导的一场仇剧，国际社会都知道，联合国有备案。法轮功讲善，是绝对不允许杀生的，更不允许自杀。小伙子很自信，也很激动，他还在那里大声跟我喊，引得周围的人都在看。我平静地看着他，清楚他空间场里抵触大法的邪恶因素，告诉他不要相信国内媒体对法轮功的负面报道，那都是为他们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制造的借口。这时旁边的一位老者，可能是他的长辈，制止他不许无礼。最后他说，你相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时就能保平安。我坚定地对他点了点头，他一下子没有了刚才的傲气，走开了。整个过程我没有害怕，也没有被他的强势压倒，祥和地看着他，解答他的问题。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至少听到了大法的真相，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为进一步了解大法真相打下了基础。四，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有一天，我正在马路边走着，看着空荡荡的马路上没有几个人，心想，师父啊，快把有缘人送过来吧。想着想着，我就来到了马路对面。这时马路上遛弯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主动地跟人们打招呼，告诉他们避疫良方。这时迎面过来一位老者，我迎上去说，老先生您好，大疫中知道怎么保平安吗？他说，有书吗？我说，有。顺手从兜里拿了一本真相期刊递了过去。他说，咱们一样，我也是学这个的。我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位身材虽不高大但又很精神的老人。他说，我今年84岁了，10年前从外地来到这里，子女们怕我被迫害，不让我练，把我的书和师父的讲法带、练功带都给拿走了，学不了法，但每天我都坚持练功，今天出来锻炼锻炼身体。我说，不学法怎么能行？师父一直在等着落下的弟子走回来呢， 在压力下，孩子不让你学，也是做了不好的事，对他们也不好。你修好了，给他们讲明白了，不是把他们也救了吗？可别错过这万古机缘啊。他无奈地说，他们把大法书、录音带等都给我拿走了。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小音箱，他说是听歌用的。我说，您能不能听师父讲法啊？他说，能。当时就跟他约好，第二天给他考一套师父讲法和练功音乐。老同修很高兴，双手合十说，谢谢，并说，是师父安排你来的啊。后来又给他送去转法轮、红银、转法轮卷二等多本大法书，还有同修的法会交流文章等。老同修很精进，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很紧，表示要赶紧跟上正法进程。五，记真相信救人。邪党利用所谓的法律，误判按真善人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即使用邪党的现行法律来恒定，修炼法轮功也不违法。可邪党硬是往法律上套，利用所谓的刑法300条来迫害大法弟子，许多大法弟子就这样被无辜地送进了监狱。然而，公检法中的很多人是不明白真相的，是被邪党利用着执法犯法迫害正信，做的是最坏的事。这些人最终又被邪党抛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明慧网有很多针对他们这些人劝善的文章，特别是明慧网的评论文章，谈古论今，从不同角度摆事实、讲道理，阐明利害关系，说服力很强。我就想，这些公检法人员要是能看到这些文章该多好啊，对他们秉公执法一定会有帮助的。怎样才能让他们看到呢？记真相信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于是我就特别关注明慧网报道的有关迫害大法弟子的信息，收集相关名单，给这些人寄信，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参与者。寄信的过程也是去怕信的过程，有时对着他们的名字看着看着，那一刻时空好像都凝固了，久久地凝视着他们的名字，清除他们空间场里那些阻碍他们明真相的邪恶生命。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正邪大战，同时呼唤着他们明白的一面，一定要认真地看一看这些文章，它能驱散迷雾，为你指出一条光明的路。这时心情由怕转变为怜悯和同情，好像不是为同修而做，就是为他们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临县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明慧网不断报道该学员的情况，离开庭也就是四五天时间，法院放出话说要判多少年。我想必须尽快把真相信寄出去，让他们在开庭之前都能看到，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不要对大法犯罪。于是当晚就给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及相关人员各自准备了一封真相信，第二天上午分别寄出。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很清晰。在我原来的工作单位，老主任说，有你的信。意识中知道是某检察院、法院给我的回信，又好像就是我寄出的那几封。大意是，他们都看到了，也明白了，对我表示感谢。其中一封信的信封上还有一首诗。梦中好像还是有些怕，就没有看。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同时提醒我还有怕心要修去。二十几天后，同修被释放回家。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整体配合的力量。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一切，只要对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有利， 就默默地去配合圆融，就能体现出大法无边的法力。相关人员明白了真相，摆正了位置，没有对大法犯罪，生命得到了救度，同修得以解脱，这不正是师父要的吗？在这历史巨变之时，师父把宇宙大法传于人间天上，归正天宇，救众生于坏灭。我们作为大法中的一粒子，能够在大法中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是师父和大法无边法力的展现，是师父在成就着弟子，看似平凡，却无比的伟大殊胜。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也要开一朵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9号。我是2004年5月走入大法修炼的，至今已有17年了。自修炼以后，师父不但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还使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成为一个完整和睦幸福的家庭。这其中不知师父为弟子承受多少，弟子永远都无法报答师尊的救度之恩，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去做自己该做的，这才是来在这世上的真正意义所在。一，我也要开一朵花。学了师父新讲法，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后，我悟道，救度众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得做自己该做的，不能再依赖同修了。现在家庭的环境也具备做资料的条件，我要解决我讲真相中所需要的真相资料，同修都很忙，我不能因为这件事再耗费同修的宝贵时间与精力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同修后，同修很快帮我买来了打印机，教我学会了打印。我悟道，到我们家的打印机不是一般的生命，和我们一样都是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的。于是我对着他说，你和我一样都是有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的，咱们要共同配合好，完成好咱们的历史使命，共同圆满，跟师父回家。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有一次开始做得很顺利，忽然想，可别让隔壁听见了，他可是在派出所上班的。正想着，机子马上就卡纸了，我赶紧停下来，不夜吧，越做越乱，头蒙蒙的，停下来吧，拿订书器订书，订书器也不好使。我想找同修来帮忙，想到同修也很忙，还是等自己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琢磨再做吧。冷静下来想一想，造成今天这一堆麻烦，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怕心在作怪，心里着急，想在家里人不在家的有限时间里赶紧做完。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没有意识到这是怕心在捣乱，没有及时排除，一错再错，反而又想到了隔壁怎样怎样。是这个怕心干扰了打印机，抱着这种心态做出来的资料能救度众生吗？我没有给他加正念，这些不好的因素掺杂进去，我不是在干扰救度众生吗？说严肃点，这不是在造业吗？以前并没有意识到，今天在写稿的过程中才认识到的。以前同修常对我说，这资料做得可不容易，我今天真正切身体会到做真相资料的艰难。我是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真相资料也是生命，还有护身符、二维码、真相台历、真相对联、年画等等，所有大法救人的东西，他们也是为大法而来的，需要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后只要经我手中拿过的救人的东西，我都要给他们加正念，让他们把慈悲和善念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个有缘的众生。正念加持众生动善念，珍惜大法真相资料，只需看，不准毁， 不准世人见到真相资料动利益之心，当废品卖，让世人知道它的珍贵，让人把手中的真相资料一传十，十传百，让世人真正明白真相，起到救度众生的巨大作用。万物皆有灵，那天上午发现订书器不好使，我准备下午去买，转念又一想，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他有他的使命，也要给他选择的机会。和他沟通之后，他马上就好用了。二，为了同修安全修口。不该自己知道的事尽量不去过问，因为有些事情涉及到一些安全问题，比如学法小组在谁家，都有谁，星期几，还有在谁家拿的真相资料，哪个同修做什么项目等等，只要是牵扯到同修的安全问题，我都不和其他人说，就是走得最近的同修和明白真相的家人，我也不去说。一老年同修告诉我，他已经做真相资料五六年了，他家里人永远也不会相信，也不会知道。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老太太会做出这么精美的书来，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师尊不但给他净化了身体，还开智开慧，连小学文化水平都没有的他，现在能通读所有的大法书。我衷心地敬佩他，他所做真相资料的事，我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人。我姐姐是同修，他也不知道。有位身边走得很近的同修也问过，我也没告诉他实情。我只是说，同修以前医院医治不了的重病，修炼大法后不药而愈，修炼至今17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修炼前他是个得理不让人，在生活中不吃亏的人，现在明白了那都是错的。现在他在生活上体贴老伴，老伴要吃什么他就买什么，而他自己将就着吃一点剩饭或剩菜，也毫无怨言，对周围的人也不斤斤计较了。我把这些讲出来，是让家里的人明白修大法给人带来的好处。中共媒体是编造谎言，在欺骗世人，让同修知道这些，增强同修的正念，坚定信师信法的信心。为了同修的安全，我从不带手机去同修家。三，平衡好家庭，让家人明白大法好。我修炼大法后，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只要对别人有好处的事努力去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大法。在生活中善待周围所遇到的人和事，在家庭中照顾好丈夫的衣食起居，他要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觉得他也很辛苦，我俩都不是上班人，没有固定的收入，全靠丈夫干的体力活挣钱养家糊口，干体力活消耗量大，营养跟不上不行，所以为了给他补充养分，家里的猪肉、鸡肉、羊肉、鸡蛋从来没缺过，给他预备的纯肉馅饺子从来没断过。家里什么事丈夫也不操心，我从来不让他做家务，他回到家里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有时我把他要带的中午饭、水放在饭桌上，他都会忘记拿，我赶快追出去让他拿上。平时我都是把中午他吃的东西给他装进包里，因为干体力活很累，他常常不洗脚，就直接走到卧室，土脚印和柴和渣子也跟到卧室，哪怕是刚拖过的地，我也不埋怨他。他这么辛苦也是为了这个家，我怎么能埋怨他呢？晚上，丈夫卧室旁边的桌子上，我经常放一些水果、糖水和一些零食。我要让他感受到家庭是他避风的港湾。他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让他感到家庭的温暖。有他不理解我的时候，我就说，修炼前咱们常常吵架，孩子也跟着伤心难过，弄得我一身病。你骂我打我，我打不过你，骂不过你，就摔碗打玻璃的。现在你骂我，我不骂你，连一根筷子也没扔过，身体也好了，给家里省了多少钱。我是对你老人不好了，还是对你亲戚不好了？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对了，你可以说出来，我可以改。他不吱声了。修炼前，我和丈夫的哥哥家有矛盾，十多年不来往。修炼后，我悟到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有缘人，不能因为这事的这份怨缘，错过了他们得救的机会。主动和他们和解，也告诉他们是我修炼了大法才化解了这怨缘。周里嫂子也承认。儿子长大了，常回农村老家，想给当年受气的母亲出口气，报复他大娘。 我阻止说服他，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与你没有关系，他是你的长辈，你应该尊敬他才对。儿子说，多亏你修大法，要不然我就成了混混了。儿子对我修大法也支持，对来我家的同修从不嫌弃，从内心尊敬师父，敬佩大法弟子。修炼走到今天，每一刻也离不开师尊无微不至的保护。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和同修配合好，勇猛精进，直至圆满，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执着，让自己重新找回正念》，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6日。自从前年七八月份儿子给了我一个他只用了半年的手机后，我的正念也随之下降。由于这个手机一般不用于对外交流，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借口，安全，可以肆无忌惮地上网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因为有了这个手机，与自己有关联的事都到手机上去查一下，比如亲戚的孩子考上某大学，自己也要到手机上查一下是几本，全国排名是多少等，一看不要紧，随随便便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发正念也没有了以往立刻劈山的正念，心也不清净，脑子里总是往外翻看到的东西。虽然三件事按部就班地做着，总觉得与法相隔阂，也感觉没有完全跟上正法进程，但自己却没有紧迫感，就这么往下滑着。这时有同修说，面对面讲真相最好不给资料，容易出现危险，讲透一样，因为正念不足。我认为同修讲的有道理，这一认同可不得了，也不敢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了，看哪个人好像都存在不安全因素。去年冬天有两次讲真相给别人资料时出现危险，在师父的加持下都化险为夷，知道自己不对，有一段时间收敛了许多，每天大量学法，状态才好一些。疫情封城期间，我随着未修炼的丈夫看起了手机里的小视频，有时乐此不疲。有一天，我一个专门用于听练功音乐的手机在显示电量那一栏出现了秒表，一连几天都在，关都关不掉。这不就是师父点悟我要珍惜时间吗？我清醒了一些。我和婆婆搭伴讲真相，以前我俩出去每天两三个小时劝退20多人是经常的事，而且各种资料装得满满的，都面对面发出去了，人也平安返回。由于去年下半年我正念不足，婆婆讲真相的力度也不行了，出门不敢多带资料，大册子和酒瓶也不要了，讲真相开始挑人了，我俩讲真相的效率大打折扣。就这样，旧势力还不甘心，加强加大我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有时我们刚准备一起出门，婆婆就莫名其妙地发火找茬，因为我正念不强，守不住心性，就赌气不和她一同外出讲真相。到后来发展到我们看彼此都不顺眼，互相到同修那儿诉说对方如何的不好，想从同修那里获得安慰。由于旧势力不断地制造我和婆婆的间隔，我又没向内找，总觉得自己委屈，心里不静，每天脑子乱哄哄的，根本没有正念，学法也学不进去， 结果我身体上不正确的状态出现了，只能是离开他回外地自己家了，配合中断，就是你阴谋得逞了。回到外地之后，我开始反思，因为自己的不精进不仅使自己往下掉，还影响了同修讲真相救众生，多大的罪过啊。因为放不下对手机的执着，我很想精进，可只要拿起手机，哪怕是看天气预报，都能找到吸引我持续看下去的东西。半个小时乃至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差不多每天都是在后悔与再看再后悔之间过活。现在常人形势这么紧迫，正法进程都到这份上了，我却着急不起来，因为怕心还想维持现状，自己安慰自己，以前救了不少人，差不多可以了吧，或者讲真相做得好一些，就想看手机消遣一下。师父看我老是不悟，去年七月份的一天，在我发正念时，突然逆流而上四个字打入我脑中，啊，这不是师父讲过的法吗？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逆流而上。我一下子惊醒了，我把这句法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师父点悟我，不能停止不前，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想彻底改变，于是我就把手机关机，或放亲戚家不用。这也不行，心没改变，就是你会操纵人心，想方设法的要拿手机去查东西，不查都不行，让你坐卧不宁，心神不安，非得把手机拿到手里看才行。我发正念也不管用。有一天看天气预报时，不知怎么看到老版的《西游记》中的人物后来如何如何了，就看了下去。这一看，20分钟又浪费掉了，晚上发正念还是那个人的东西往外翻。我知道手机是个魔，我也看到它是魔，是由情色欲构成的一个乱七八糟的邪恶生命。为什么就放不下呢？是因为自己实修不够。我看了师父近几年的讲法，让我感受到那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听到了交流文章中同修说十多年来他每天最多浪费三五分钟。我看到了和同修的差距，深深的自责，因为我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史前的大愿，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我是谁？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是宇宙中第一伟大的称号，救度众生，带领众生回家，是我的使命，是我的责任，我成就的是神。还会觉得孤独寂寞吗？还会看重人世间的安逸享受吗？还会看重人的名利情恨吗？不管今后还有多长时间，我都要让我的责任，让我的正念来主宰。人的东西我全都不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走好走稳最后的路。当我发出这铿锵有力的一念，我想是重新震动宇宙十方世界的，宇宙中正神都在加持我。再看手机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哪有什么发资料会出事，是心性有漏才出事的。我们的资料都是救度众生的法器，不是被迫害的证据。我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当念正了，再看众生都不害怕了，好像看谁都是可亲可救之人，走过去堂堂正正讲真相，众生也很友好地表示感谢。发正念能感受到大觉者的一念立刻劈山，势不可挡。 大脑清静了，想的是要践行誓约，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付出一年的代价才醒悟。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我把这一年的经历写出来，希望给像我一样的同修一个警戒，千万不要懈怠，要勇猛精进，天国的亲人在盼我们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时刻保护弟子与家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7日。先说说小儿子摔伤练功两天神奇康复的事。2020年疫情期间，小儿子贪玩，在一楼客厅玩滑板时，由于地面有水，一不小心滑板翻了，人也随着摔了一大跤。孩子的右脚拐了，当时问他要不要紧，他说不要紧。我叫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就到同修家学法去了。到晚上洗脚时，发现他的脚有些肿，第二天早上他的脚消肿了，但还是有些疼。我叫他练功，他却说脚疼不好站，我也没勉强他。到下午他的脚又肿了，丈夫说明天送骨伤科医院看看。第三天，丈夫去社区开了出入证，开车送孩子去医院拍片检查，打了石膏板。他们从医院回来，孩子的脚因为打了石膏，走路一跛一拐，上下楼还得要人背。丈夫说，医院说隔5天换一次药，得换几次药。换了2次药后，过了2天，我对儿子说，你跟我一起练功，脚一定会很快恢复，因为大法是超长的。你看现在你的脚打着石膏，多不自在。练功把脚练好了，轻轻松松多好啊。我说的话引起了孩子的重视，同时他也不喜欢石膏绑在脚上的滋味。后来孩子感觉脚消肿了，就强烈要求将绷带解开。我就严肃地对他说，如果你要是想现在解开绷带，就得从现在起每天练功至少半小时，如果不想练功，那就得听医生的话，现在不拆绷带，过2天再去换药。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他自己拿主意，达到自觉练功。也许是儿子的修炼机缘到了，他居然答应每天练功半小时，他自己拆了绷带。我给他端来一盆温水泡脚，把药膏洗干净，穿上袜子，走路还一瘸一拐的。下午我带他练动功。儿子虽然每天晚上学法，以前叫他练功都不太乐意，勉强练了几次，练得也不太认真。这次是他主动要练功，同时练得很认真。一练功，师父就给他调整身体。练完功，他说一练功全身都有痒痒的感觉，一会儿脚痒，一会儿背痒，一会儿手臂痒，一会儿头痒，右脚痒的时间最长，好像有东西在身上转。我说快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同时自己双手合十给师父法相鞠躬，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儿子也学着我的样子双手合十说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练完功后，受伤的右脚一点也不疼了，走路明显自然了。第二天教他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头前抱轮刚练了一会儿，儿子就对我说，师父又在给我调整身体，我又感觉一会儿头痒，一会儿手臂痒，一会儿背痒，一会儿脚痒，
痒得我快受不了。我提醒他要坚持住，应该怎么说呀？儿子马上说，谢谢师父。练完功，孩子走路完全正常了，没有一点跛的迹象。第三天，孩子就跟我一起打坐练第五套进功。他不会双盘，只会单盘。他也同样感受到师父给他调整身体了。丈夫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也支持孩子练功了。疫情封城，封不住弟子圆融整体的心。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中共是想尽办法坑老百姓。我悟到，虽然中共病毒来势汹汹，但是它跟我们大法弟子没啥关系。我们身为修炼人，是走在神路上的，所以我还是该干啥就干啥。开始封城时，我照常每周两次集体学法。那时同修说，大家都没来，你也可以不来。我说，只要我在这里，能出来，我就会来的。我悟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一种修炼形式，我一定要和同修形成整体。我很佩服做资料的同修，同修突破万难做好资料，还要想尽办法送到同修手上，我也应圆融好整体。因此，就借着送儿子去古商医院，到社区开了出入证之便，把封城那段时间的周刊送到同修们手里，并和同修在法上切磋遇到的观难，要在心性上去修。同修很快在法上提高了，精神也好了，家里又有欢声笑语了。这同修两年来一直处于病业磨难中，有时读法的嗓门很大。这几个月，同修心性提高了，不烦不躁，不怨不恨，读法语气平和，说话也在情理。大法真是超常，师父真是慈悲。只要弟子有那颗修炼的心，什么不好的事都能变成好事。只要弟子有救人的心，大法就显神奇。疫情封城，封不住弟子救人的心。刚开始封城时，我就戴上口罩，抽时间走出去讲真相，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叫人向善。明白真相得福报，消灾减难，不怕瘟疫。人们都愿意三退保平安，相信大法好。在陪儿子换药的时间里，分别给遇到的医生、医务工作人员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把坏事变好事。后来又和同修配合，一起劝退了与我们有缘的众生。令我最感慨的一件事，是有一天下雨，我发完下午六点的正念，并把要去发资料的小区也发正念清场，请师父加持弟子，救度那一方众生，然后带上雨具骑车出去了。这个小区是封闭管理，所有楼都是电子锁，到了那儿，几栋电子门都是开的。我顿时热泪盈眶，心里连续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然后逐栋楼从上往下发资料，并找干净的地方贴上不干胶。我悟到，只要弟子有那颗救人的心，师父什么都给弟子铺垫好了，只要我们动动腿，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弟子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师父的浩荡佛恩，弟子无法用人世间的语言讲清。弟子只有好好修炼，不断提高心性，做好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兑现来世的誓约，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